弟兄姐妹们平安，在线的弟兄姐妹们早安。真的是很想在现场听到你们的回应。无论你现在身在何处，你在家里，你在公司，都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来敬拜神。我们每次来教会崇拜，弟兄姐妹呢都会彼此来打招呼，彼此来问安。那这一个是很好的属灵的习惯，那我们不能够改变啊。现在无论你在哪里，我想你对身边的人来，或者是你对着摄像头来彼此问安好吗？大家好，早安。那可能呢你看不见啊，或者是你也听不到，但是我相信呢上帝他一定听到的。我们已经连续几周没有见面了，那很多的弟兄姐妹呢跟我说都开始很想念大家。那我也想给大家一点的鼓励。保罗他在当年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是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然后呢是什么？心里却不离别。那应用在我们现在的疫情，那就是我们是暂时隔离，是面目的隔离，心里呢却不隔离。那其实呢我们现在面目也没有隔离啊，大家在家也可以看到现场崇拜的直播，那网上的团契那也陆陆续续的开始了。那疫情的期间我们都被逼关在家里啊，但是呢反而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在家安静，在神面前来学习，来查考他的话语。我鼓励大家呢要珍惜啊，要珍惜这一个隔离在家的时间啊，好好的安静在神的面前，让他的话语不仅是帮助我们度过这一段隔离的时间，最终呢他要帮助我们战胜这一场疫情。疫情实在是发展的太快，几乎呢每天呢都在变，教会的教牧同工、执事同工都需要非常及时的、非常谨慎的去面对这一场的疫情。目的呢就是要竭力来保守教会，让教会的牧养、教会的关怀、教会的团契、教会的敬拜不停止。在上周礼拜三3月25号，政府呢出了一个停业令，单单为了搞明白政府发出的停业令到底当中有没有包括教会，那我们 就研究了很久啊，甚至呢我们为写信问了区议员，确保呢我们现在所做的是没有违反政府的规定。那区议员呢也给我们回了一封信，说可以做现场的直播。那没想到呢昨天晚上11:30的时候又受到一个紧急的禁令啊 ，Emergency Act， 哇，马上你要回应，所有的教会在今天啊不可以超过聚会人数5人啊，那马上我们在晚上的时候就需要调配。那感谢神，大家都很合作。那我想呢，在这里我有2-3个请求。第一呢，就是在非常的时期我们会有很多的变动，那请大家呢多多包涵，也多多的忍耐。变化当中我们会有一些的处理啊，会有一些应对的方法，当中呢肯定会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比如说2周之前我们的直播都有一点点的技术性的问题，但是呢相信这些都不会影响，也不会拦阻我们在上帝面前同心敬拜的心。这里呢我再次感谢参与直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所摆上主必会纪念你们的服事。第二呢，我也盼望弟兄姐妹要支持还有配合，特别呢用祷告来托住 我们现在的工作。我邀请大家跟教牧同工一起来为教会来守望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无论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处境里面，我们仍然是尽心竭力侍奉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第三呢的请求就是，如果你有什么需要，请你随时来联络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加要彼此的关怀，特别是教会的长者啊、留学生们、学生们，还有一些家庭啊。我很感谢神，在这一段的时期啊，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自发开展了一个关怀的工作，他们叫这个事工呢叫无接触派送服务，无接触派送服务啊啊 ，knock, drop and go 啊，就是呢，他们出去买东西啊，顺便问一下，在群里问一下谁有需要啊，帮你们买一点。一起消过来，或者是问一下邻居，有一些独居的老人啊，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帮忙。买完了送到门口，不见面不接触，东西放下来啊，就可以离开。那昨天呢，约书亚的同工还要帮忙同学来搬家，那他们搬家的时候都非常的小心啊，要有距离啊，有 social distancing。啊、要隔得很开，然后回家把所有的衣服要消毒，要洗，要洗澡、那还有呢，儿童部的同工们，他们也为我们教会的孩子们在想各种的计划，各种的办法，怎么可以去关心他们，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不会感觉到孤独在家。听到这些我非常的感动，也非常受鼓励、因为在这些都是我们在疫情当中、在教会里面神给我们美好的见证。弟兄姐妹，在这一个患难的时候，我们更加要活出基督徒相爱的生命，更加要活出一个有神的生命，盼望我们效法初期教会那样，在患难的当中，我们仍然能够同心合意地来兴旺福音，更加的来爱护神的家，爱护我们的邻舍。我们做到只是身体的隔离，神的话语不隔离，然后爱心不隔离，好不好？那当然呢，我们也是要做一个顺服的见证。当政府说留在家里 stay home， 那意思是什么？就留在家里啊，就是 stay at home 啊，没有必要就不要出来啊，就要待在家里。那前几天呢，有一个人呢发了一个图啊，很有意思，他说没想到在家穿着睡衣就能够拯救世界啊，是开玩笑的了，但是呢也是事实。疫情的期间几乎每一天都有变化，我们真的是需要有一个宽广的心，我们需要由从主而来的智慧还有能力来继续去维护、管理还有维护神的家。那这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因为很多事我们都没有做过、也没有、处理过。那很多同工都花了很多的心思，也担着很多的责任还有担子。那我们求主啊、为弟兄姐妹为大家来祷告。那你的祷告呢是配合还有参与啊，对我们来讲呢都是非常大的支持。罗马书在第八章二十八节，使徒他讲到一句话，使徒保罗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任何的时候都有主的心意，神是以马内利的神，他从不离弃他的百姓。因为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下，神的恩典是不会改变的。好，我们今天开始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 在任何的环境，主你都亲自与我们同在。你赐给我们能够有机会在七日的头一日，我们仍然来到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我们恳求主接纳我们，无论在何地，在家中，在教堂，我们每一个人敬拜的心。求主帮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主啊，让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而求，阿们。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使徒行传》的系列，使命人生的系列。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的第三章，一到十六节。那这个故事呢，我们是非常的熟悉。刚才叶弟兄已经给我们读过了，使徒彼得跟约翰他们在圣殿的门口医治了一个瘸腿的人。那后来呢，彼得他又讲了一篇道，跟他在五旬节所讲的道内容呢是很相似的。他谈到的是耶稣基督的死，还有耶稣基督的复活，他复活的大能。那跟五旬节那篇道不同的是，这一次讲完道以后，彼得跟约翰他们怎么样？是被祭司、被守殿官、被撒都该人都抓去监牢去了。但是相同的地方是，听了道有很多人信了主，而且呢是多过五旬节时候信主的人数。五旬节的时候信主人数是3000人，那这一次呢5000。那这说明就是在患难的里面，神的道是不受拦阻的，并且呢还说明只要有圣灵的同在，就有生命的改变的奇迹来发生。因为这段经文呢比较长，那我今天呢会集中讲1到11节。那这一段呢也是大家很熟悉的故事了。这个故事的表面看起来好像是彼得跟约翰行了神迹，让一个瘸腿的人得了医治，但是深层的属灵的含义其实是解释了福音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人的生命会因为福音的缘故而改变，而他的生命也会蒙神的祝福。那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第一段，3章的第1节。那这一段的经文讲到生命被改变，谁的生命被改变呢？3章第1节，我们一起来读哈。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这个行为是上圣殿，这个行为是犹太人的一个宗教的习俗的规定。我们知道犹太人的生活跟信仰呢是融合在一起的。犹太人每天他有3个祷告的时间，上午9点、中午12点，还有下午3点。申初就是3点的时候，下午3点的时候是献晚祭的时候。那彼得、约翰呢是主耶稣的门徒，就算他们信了主，是初期教会的领袖，但是他们在生活的习惯上仍然是保持着犹太民族的特点，就是祷告的时候就是要上圣殿去。他们作为犹太人，宗教生活习惯虽然相同，但是他们信仰的实质，他信仰的本质呢已经完全不同了。信了主的犹太人，他们的生命有了一个极大的改变，这个改变呢就是福音的结果，也是福音的第一个本质，就是福音它改变人的生命，人的生命是被福音而改变的。说到改变呢，这一场的疫情给我们带来很多生活上的改变。 啊，有人跟我说，从来呢他没有想过啊自己呢是可以那么宅的，啊一周关在家里没有问题。那也有姐妹呢，她说以前呢都不喜欢做饭，但是现在呢，哎，这几天成了大厨了，因为呢每天在家学那个 YouTube 啊来学做菜啊，炒凉粉啊，葱油饼啊，油泼面啊，哇，非常的专业。那也有弟兄说呢，他说啊，从来没想到原来啊口罩啊、洗手液啊啊是生活的必需品呢。那他在网上呢看了很多防御的措施啊，自己都成为半个专家。那当然呢更有一些改变呢，就是啊有些弟兄姐妹他们说比以前上班的时候，他们好像更多的时间是在神的面前。虽然也是在家工作，但是呢因为减少了很多交通的时间，所以呢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安静读经祷告，那非常的感谢主。没想到现在关在家里其实益处是更大，以前太忙太累，总是没有机会真正的安静下来，没想到被禁足在家反而是有机会亲近神。那我们的教会呢，事工虽然也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也有很多的改变。那我想呢最大的改变呢就是我们的崇拜，但是感谢主，这种改变呢反而让我们呢累积了很多的经验啊，不能够聚会，那我们就用各种的网络的资源，那现在呢大家都用得很方便了。那而且呢有的团契呢是在视频网上来查经，那而且呢次数也增加了，而且呢是更有深度了，因为呢有更多的时间来预备，更多的时间来讨论。那这的确是像保罗所说，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一场的疫情影响可能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在神的家里面，神的话，这个福音最终会带来我们最好的改变，就是我们生命能够最终能够被主来改变。当我们生命改变了，我们就会有能力来面对身边一切的改变。使徒彼得还有其他的门徒，他们是一个新的信仰的群体的出现，在初期的教会，他们跟随还有敬拜的是弥赛亚救主耶稣基督，他们所要传扬的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那新约圣经一开始就对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群体有一个非常正面的描述，就是之前我们在第二章的结尾所描述初期教会的这个样子。那我们一起来念使徒行传第二章45-47节，那经文也打在屏幕上。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他们天天同心合意，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些五旬节结出的是新的属灵的果子，他们的生命是被福音改变的，这些是圣灵结出来的粗俗的果子，他们当中包括他们的属灵的领袖，这些使徒们，这些使徒们的生命，他们是首先被福音所改变的。使徒约翰、彼得、约翰彼得还有约翰，这些使徒 他是使徒们的代表，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被改变。我们先来看彼得，从四福音说书里面，我们应该对彼得一点都不会陌生。那使徒彼得的改变，以前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鲁莽失言的人，但是后来他被改变为有能力来宣讲神话语的人。 彼得是耶稣的三大弟子之一，彼得、雅各、约翰，常常这三个名字都在一起。彼得的个性呢是非常鲁莽的，非常的冲动，常常呢说错话、做错事，考虑不周全，甚至呢他一点都不考虑啊，这样的人啊，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第14章，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他说我也要走，但是他一看到风浪的时候，马上就害怕，而且掉进水里面。那他向耶稣呼喊，耶稣批评他，你这小心的人呢？那还有一次呢，当主耶稣预言他的受死的时候，彼得就反驳阻止耶稣，还说这事不可能发在你的身上。那结果呢，主耶稣转身就训他一顿，还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那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哇，如果你是这样被主耶稣所责备的话，我想心里是非常的难受。主耶稣登山边上的时候，他又冲动了，又说错话了。他说哇，我在这里搭三座棚啊，意思呢就是说可以一直待在那里啊，哪里都不用去了。那路加呢还补了一句，他说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就是他自己所讲的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啊。我们身边好像有时候也有这样的人哈。当然呢，我们对彼得以往的生命呢最为了解是什么呢？就是彼得他三次不认主。那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亲自向门徒显现，当下圣灵给赐下圣灵给他们，彼得的生命呢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他从一个鲁莽的人到一个随从圣灵的人，从一个不知道主心意的人到一个只传讲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人，一个本来三次不认主的人到一个不仅是牧养犹太信徒，后来他还开启了外邦人福音大门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的领袖。我记得赖若翰牧师他写过一本书啊，是关于彼得的生平的，叫环石点头啊，我们图书馆也有啊，推荐给大家来读。这是彼得他生命的改变。我们再来看使徒约翰。使徒约翰，如果你看约翰福音，你会觉得哇，他真是柔和谦卑哦，哇，他称自己是啊主所爱的门徒。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原来使徒约翰他本身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但是后来他因为认识了主，他的生命改变，变成一个谦卑沉稳的人。约翰他有一个外号，大家记不记得啊？马可福音3章17节说他是雷子，顾名思义了，这个人的性格呢就像雷达一样。什么是雷达？很暴躁，很急躁啊。路加福音第9章记载，他们在一个撒玛利亚的村子路过的时候，就因为当地的人不接待他们，雅各跟约翰这两个雷子暴躁脾气的兄弟，他们怎么说？他说，主啊，你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了这个村子。哇，主耶稣吓坏了，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啊，那么的凶暴。于是呢就责备他们，告诉他们人子来是要救人性命的，不是要毁坏人的性命。当主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他就算是受难的时候，你会看到雅各跟约翰还在争论谁为大。但是同样，当福音的大能改变约翰的时候， 他的生命也产生了极大的变化，从一个火爆脾气的人，一个骄傲急躁的人，如今成为一个安静谦卑的人。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使徒行传》很多的地方都提到彼得跟约翰，他们两个是一个小的团队，他们常常一起服侍。那特别是在第三、第四章，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使徒行传》记载里面几乎大部分都是彼得在讲话，没有记载约翰一句话。但我想绝对不是说约翰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啊，他不懂得说话，不会说话，绝对不是。因为在新约里面，约翰我相信他是很有语言恩赐的，因为约翰写了约翰福音啊，我们都非常喜欢，里面的神学里面的真理非常的丰富。他又写了约翰一二三书，老年的时候还写了启示录，那这些重要的书卷都是出自约翰的手笔，里面的内容是非常的深奥啊。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多伟大的经文。所以不是约翰不说话，而是他变成一个懂得谦卑配搭的人，是被神所使用，被神所重用的人。这是使徒约翰。我们再来看第二段，当一个蒙恩的人，他本身他的生命被主改变，那一个蒙恩的人，他也是他的改变呢也是带来医治的。我们来看第三章的二节到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三章的二节到七节，如果你有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哈。有一个人生来是缺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我非常喜欢这一段的经文。弟兄姐妹，我们不怕以前的生命是怎么样，不管我们的生命是好是坏，不管我们成功顺利，还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跌倒，有什么失败，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不用再纠结或者是放不下，或者是被过去的事情来纠缠我们，缠累着我们，让我们不能够往前。我们需要的是来到主的面前，求主来赦免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来再一次让我们能够抬起头来，让我们再一次能够往前走，来展望在基督里面新的生命。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很多时候我们就读到这里，原来下面那两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生命的改变带来生命的和好和更新。和好是指跟上帝之间的和好，不再与神为敌，不再被罪所捆绑。这一个更新包括身心灵全然的 医治。彼得、约翰的生命得到了改变，这个时候圣灵引导他们去做改变别人的生命的工作。在三章的二到四节讲到有一个人，他生来呢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这个门呢名叫美门。那这个美门呢，犹太人进圣殿之前呢，会经常会经过的。那这个门呢是非常的大，这个门呢是把外邦人的院子跟妇女院是分开，而且这个门呢是非常的高大，大约呢是75尺，据说呢，是用铜来造的。当耶路撒冷下午3点的时候，阳光照到圣殿的时候呢，这个门呢会发出非常美丽的反光。那所以我想呢，大概为什么这个门呢叫美门，叫 Beautiful Gate。 那在左边这一张照片呢是我们去到土耳其的时候，那就是早期初期教会的那些的地方。那这个教会呢叫 Hagia Sophia， 就是苏菲亚大教堂，是建于主后的537年。那当时所做的建筑呢也都是很按照就是耶路撒冷的那种建筑的方式啊，门是非常的高非常的大。那所以那个时候马上我们在进到这个殿里面之前，我们拍了一张这样的照片。那这么美丽庄严雄伟的一扇门啊，却被一个人呢大煞风景啊，就是这个瘸腿的人躺在那里。这个人呢是什么人呢？经文呢没有说很多，但是呢几节的经文也可以帮助我们来了解啊这个人的背景。首先呢说他是生来是残障的，他生来是瘸腿的。那经文也说他是天天被人抬来，就是说他自己是没有能力的。而且四章的22节也讲到他生下来就瘸腿，而且呢现在他大概有40多岁，那就是说他是一个长期病患的人，已经40多年了。而且他以什么谋生呢？就是3章3节说他要求他们周济，就是他是乞祷为生，就是乞丐。那这样呢他无论这样的一个人，无论他是经济上社会上身体上心灵上人际关系上，我相信他都是破碎的，都是受伤的。40年的病患，估计他也是绝望无助。那这样的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光景，那这个美门讨饭其实就是我们，也是我们世界的一个写照。他说他总要想得着什么，总以为物质的金跟银是我们人生的保障。罗马书2章23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结果导致了是关系的破裂，是与神关系的破裂，这是一切关系破裂的根源。与神关系的破裂就导致了与人关系的破裂，跟自己跟神创造关系的破裂，就是为什么世界不断会有仇恨战争灾害疾病死亡。人生存在世界上最基本的三个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社会的结构，经济的结构，还有精神或者是我们说灵魂的结构。当罪破坏了我们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之后，人这三方面的基本的需要都会遭到破坏。 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这些就是罪的结果。上帝美好的创造是被破坏了，人身心灵的整全的需要也被破坏了。前一段时间，武汉开始爆发肺炎的时候，网上有一个人，他常常的发一个帖子，他当时就他的题目就说武汉病了。好了，后来这个病毒扩散到全国，他又发了一个帖子说中国病了。好了，这个病毒到了意大利，他又发帖子意大利病了。之后整个欧洲，他发什么帖子啊？欧洲病了，对。那后来呢？就是美国，现在加拿大。但是后来发现这个人没有再发帖子了。后来在回应里面，有人问他为什么你不发帖子呢？然后他说，现在全世界都病了，所以他不发。好像讲得很轻松，但是实际的情况，真的，我们世界真的是病了。这个病不单是肺炎病毒，几乎感染了整个世界，是个身体健康的病。这个病呢，更是一个灵魂的病，一个没有神、拒绝神的一个世界的病，里面的人都病了。不仅是肉体的，更是灵性上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英文是怎么说的？ For all have sinned. All. 所有的人，世人都犯了罪。那所犯的罪，它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做罪的奴仆。当我们或者是有人有得严重的病的时候，很多人会问，为什么神允许这个病？为什么神不医治？我想人患病的身体呢，是会得医治的，但也不一定。医治的主权是出自于神的旨意，还有神的怜悯。我们是需要凭信心去面对，祈求还有等候。医治是神的主权，还有神的旨意。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有信心，相信就算是在病痛的当中，仍然我们是有神的怜悯。有时候神会使用这个疾病，让我们更加的来倚靠他，寻求他，最后生命能够得到改变，能够荣耀他。总之，在医治的事上，是一个关于神的主权还有人的信心的功课。当这一个天生瘸腿的人被人抬到美门口，因为这是敬虔的犹太人，他们进圣殿献祭是必经之路，那这一个讨饭的人，他要讨钱，那是最好的地方。那因为呢，犹太人他行善施舍是他们必须要做的。那这个人呢，就像平常一样看着路过的人。那当时彼得跟约翰就路过了，彼得约翰也看到他，就对他说，你看我们。这人就看着他们俩，当然呢也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施舍，给我两个小钱。彼得说，你看我们，这句话很有意思，他要的是你手里的钱，他要的是他们手里的施舍。但是彼得说，你看我们，他俩究竟有什么可看的呢？他们可是大有看头，因为他们俩是神的代言人，看着他俩，那就是要看到神的话语的传递。再给大家说一个例子，这段时候呢，疫情严重，政府呢下了禁令，大家都要关在家里。很多时候呢，自然就会一直 注意新闻啊，注意疫情，哇，超百了，哎呀，过百了啊，然后过千了，上千了，一天翻了5倍、8倍、10倍，哇，你看这些新闻呢，你就胆战心惊，啊，就自己一个人在家，就总的是非常的感觉到非常的害怕，非常的孤单。但是呢，很感恩啊，在这段时间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团契啊，他们组织了祷告伙伴，他们组织了网上的查经，约书亚团契呢，他们还开始了一个40天查考出埃及记的一个事工，就是每天晚上，当我们的政府说要被关在家里 work from home， 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就开始在线来查出埃及记40天，因为里面有40章，所以呢查完就40天了。那现在呢已经坚持了13天，那很为他们来感恩。那当时呢，我记得我们在网上讨论的时候啊，大家问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查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那当时大家的回应就是如果我们不一起聚在一起，那我们常常会听到很多的坏消息，那不如我们转眼，我们把注意力转到神的身上，转到神的话语上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鼓励，加添我们的能力所以呢，我们就选择来这40天，我们一起来查考出埃及记。没想到里面真的是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次的疫情，我想呢，你看这实在是没啥感动，对吧？但是经过这次的疫情呢，我们就对这实在，哎呀，特别能够体会。特别当讲到这个蝗虫之灾的时候，哇，东风就把蝗虫一吹，就满了蝗虫。然后后来耶和华西风一来，蝗虫一个都没有留下来。哇，我们就说这要成为我们的祷告，盼望很快这个疫情，这个病毒，神西风一来，一个也没有留下来成为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彼得他是这样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看到的，他让这个人看到的是看到神。这个人想要的是什么？这个人想要的是一些物质，他想要的是要金要银，但是他不知道他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你觉得对不对呢？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金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彼得他有的是什么呢？彼得他有的就是他有主耶稣的生命在他的里头，他有的是主耶稣的名，这个名是大有能力，会带来身体跟灵魂的医治。所以他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第七节说，于是彼得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跟踝子骨立刻健壮，这个瘸腿的人就得了医治。这是一个神迹发生在这个瘸腿的人身上。这个神迹的来源是福音的大能，彼得神透过他的手来行这样的一个神迹。在我侍奉的生命的当中，也见过很多这样的见证。有时候当我们被疾病被难处打倒的时候，他来到神的面前，就好像他已经站不起来，要人扶着，要人抬着，来到，很多时候是来到我们教牧同工的面前，因为他们需要帮助。没想到神把他的病拿走了，没想到他说，哎，医生说我只需要做一个小的手术， 我记得有一次我听到这个消息，本来都已经垮下来了，但是神却在他的身上医治他。我说我现在来看你。我去到他家的门口，本来之前是人扶着搀扶着来教会的，但是没想到当我到他家门口的时候，他出来迎接我，就好像跑过来，哇，这一幕就好像我看到现在这段经文一样。后来他被医治，神医治了他，他也开始唱诗来赞美神，就好像这个神迹同样发生在弟兄姐妹的身上。福音的第二个本质就是人的身心灵得着医治，只有福音的大能才能够胜过人的罪，战胜仇敌攻击的咒诅，只有福音的大能才能够给人带来新的生命，带来真正的医治。在这一次的疫情的里面，我们需要很多的东西，我们需要口罩，需要洗手液，需要防护衣，我们需要隔离，需要疫苗，我们需要很多东西才能够战胜这个疫情。但是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最需要的是需要耶稣基督他福音的大能。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六到十七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要得生吗？我们必须要信。基督徒在世上跟世人是一样的，我们同样会有病患，同样会有苦难，但是我们不同的是，在所有的病痛苦难当中，我们有赐平安赐给我们能力的主耶稣基督。每一次的困难的挣扎，到最后你会发现他把我们推去更靠近我们的神的面前，更经历他的恩典，更经历他的救赎。每一次的难处，当我们在当中我们经历他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的来认识他。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来归给他。新约记载很多耶稣基督医治人的故事，约翰福音第九章就记载了另外一个医治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人都在问耶稣，那个瞎眼的人是因为他自己犯的罪啊，还是他父母所犯的罪所导致的呢？主耶稣回答说，都不是，是要在这个患病的人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让神能够得着荣耀，而神同在的地方就有神的荣耀。在病患软弱的当中，可以更多的来经历以马内利这位与我们同在的主。所经苦难更有祝福，就像这里这一个生来瘸腿的，金和银只会带给他短暂的满足，这样的财富一会儿就没有了，不会存留很久的。但是如今彼得奉主的名行了这个神迹，他得了医治，他所得到的是主耶稣他自己，他得到的是主耶稣，就是这个世上最大的财富，而这个财富是永恒不变的，永远不会减少的财富。还有就是请记住，彼得、约翰把耶稣基督给这个瘸腿的人，是因为他们自己首先已经有了耶稣基督。他说，我所有的，我只能够把我所有的我给你。他有的是什么？他有的是耶稣基督。 弟兄姐妹，当你要跟人来分享我们的信仰的时候，首先我们是要拥有耶稣基督，我们首先我们自己的生命先要被改变，我们的生命首先要被改变，我们才能够让人能够知道，能够明白，能够经历。我们要让人能够得到医治，首先我们要自己被神来医治，所以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最后我们来看第三点，医治带来赞美。这个瘸腿的人，他得了医治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他不是跑去找他的家人啊，找他的朋友啊，或者是哇回家 换一套衣服啊，体面一点的啊，不是，他去干嘛？他第一件事，他是要去赞美神，而且他是走着跳着赞美神。一个40年从生下来都没有站立过的人，他被神医治以后，他走着跳着赞美神，要让周围的百姓都看见这稀奇的事发生在他的身上。这个人得着医治，他没有自己藏着，他更没有浪费他的赞美，他要在众人的面前为主耶稣的名来做见证。弟兄姐妹，我们在任何的试炼里面，我们都要学习，我们要口唱心和的来赞美神。我们遇到任何的试炼，我们都要赞美他，因为当我们赞美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讲话，我们是在宣讲福音的大能在我的身上，我们在见证他，我们在见证生命的改变，我们在见证这个祷告已经蒙应允，我们在见证得胜的宣告，我们在见证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蒙医治了，我要赞美神，这样加添我们的信心。而且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神他的名是被尊荣的，这是我们对神的赞美。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疫情的当中，我们对神的赞美，我们不要停止。今天我们从这十几节的经文里面，我们探讨了一个关于蒙福人生的一个主题。蒙福的人生说到底就是福音本质的彰显，福音的本质就是福音改变人的生命。当人的生命得到改变的时候，就是身心灵都得到医治，也是使别人同样能够接受福音的大能，也同样得到医治。而且得到医治以后，我们就懂得如何的去感恩，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开口来赞美主，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主。这样的敬拜就是荣耀我们的神，使神得到荣耀，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应有的一生，这就是一个蒙福的人生。我们在眼下这样的一个困难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可以欢喜平安的来度日，因为神一直是与我们同在的。蒙福的人生，蒙福的人生，它的结果一定是我们有平安的。在最后，当我做总结的时候，我还是想跟大家分享，就是Shalom， 平安。我们心里在困境的里面，仍然要有平安。大家记不记得上次讲 Shalom 是什么时候呢？是当我们讲到四世纪第六章，大能的勇士基甸他在面对米甸人的时候，大军要来了，耶和华亲自安慰鼓励基甸，而且呢应许他要他能够打败仇敌。 当基甸打败仇敌之后，他就筑坛献给耶和华神，他取名叫 Shalom， 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那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的原则，外在的环境是大敌当前，是一场恶战，但是在耶和华神面前，神的百姓仍然有从主而来的平安。我们深信，当神的百姓现在面对这一场世纪大疫情的征战的当中，耶和华神会将同样的平安赐给我们。同样，神也是医治的神，耶和华拉法，他是医治。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经过旷野，他向他们启示另外一个耶和华的名字，耶和华拉法。 I am your healer， 神是我们的医治者。弟兄姐妹，神是从不改变的神，他应许的平安和医治从不改变。世界上的苦难常常都会有，但神子民对神的赞美，对神的敬拜是从不会停止的，因为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在他的面前我们有真正的平安。这样的平安是任何的病毒、任何的疫情都不能夺去的，因为主的恩典永远不会改变。今天盼望同样的医治、同样的平安临到我们弟兄姐妹们的身上，愿主与我们同在，愿主保护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唯有耶稣》，因为唯有耶稣，他是我们的拯救，他是我们的山寨，他是我们的避难所。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唯有耶稣》。